하면서다가 祝你的百姓继续用专注在你话语面前来继续敬拜你。主啊，诗歌帮助我们，你愿真理掌权，荣耀、尊贵、颂赞都当归给你。因此，你的百姓可以欢庆，可以赞美。即或遍地满了哀伤，但是你仍然是那位被高举掌权的主。主啊，此刻你的百姓一同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愿主你打开我们的心，愿真理的圣灵来帮助你的百姓，能够进入你的真理，明白你的真理，也能够在这样的时刻蒙你话语自己亲自的安慰和造就。同心祷告，奉主的圣名，阿门。在最近一个多月以来，我不知道大家在祷告会里面祷告什么。起码我们教会常常不大的一个教会，常常听到国内的父母离世、年长的多半或者基础病的，因为疫情离开了世界。有些很快就赶回去见到面，有些见不到面。那家家几乎都有家里，要么父母生病感染，要么就是亲友，包括自己父母的家庭等等。因为我姐姐是中国乡间的传道人，77岁，我姐夫80岁，都不太出门了，偶尔去探访。他说我都很少出门，最近哎也感染了。但感谢主，在家里祷告祷告，自己安静，最近好一些了。但是我们听到好多弟兄姊妹哀哭的声音，祷告会里面有哀哭的声音，去探访的时候听到哀哭的声音。先知今天告诉我们的信息，盼望能够给我们带来安慰，也能让我们学习，不但效法他的情怀，爱他的同胞。也能够在先知的信息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在这样的时候，当我们的同胞许多已经过世，或者在死亡线上挣扎，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这时候应该怎样回应，才是敬虔的回应和神心意的回应，也避免试探落入一些极端的民族情绪，或者把爱国主义当作偶像。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这段经文，《耶利米书》第8章第18到22节。我们如果有圣经的话，大家一起来读。我们反复这时候进入先知的心境，因为体察他也是一样，他预言耶路撒冷即将要遭巴比伦的毁灭，他会听到，从先知的听到哀哭的声音，然后心里哀痛忧愁。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第8章18到22节。我有忧愁，愿能自慰；我心在我里面发昏。听啊，是我百姓的哀声，从极远之处而来的。说耶和华不在锡安吗？锡安的主王不在其中吗？耶和华说，他们为什么你我？外邦的神呢？如果我发怒呢？麦秋已过，夏令已亡，我们还未得救。先知说：“因我百姓的哀伤，我就受了鞭伤，我哀痛，惊慌将我抓住。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然后我们一起再读一节，第9章第1节。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昼夜哭泣。大家知道，耶利米先知被称为泪眼先知，哭泣的、哀哭的先知，因为他蒙召的时代正是南国要遭到巴比伦毁灭的那段时期。而且先知的呼召非常的艰难， 他爱神，爱他的同胞，却要传递让人觉得是一个叛徒的信息。大家知道他要被神呼召去传递的信息是要投降给巴比伦，被掳以后还要安居乐业在敌人的土地上，你看看这种呼召有多大的艰难。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能看来非常屈辱，非常容易被人误解的这样的一个先知，他背负了重担。然后我们今天来体察他心中的哀伤，然后来学习效法他给我们带来的什么信息。在这段时间我看了一些新闻以后，看了看，大家知道有的时候看新闻看多心里会很难过，因为没有多少好消息。然后中间看到一个90多岁的妈妈带着70多岁的女儿在那边排队等啊等啊，因为医院里面病人太多了，她只能吃一点可能止痛的药等退烧药回家等死。还有一则新闻是在火葬场外面排队，结果有人还牛，大家听说过，以前在签证的时候需要还牛是吧，有人是走后门怎么塞一点钱然后可以排队排前一点，现在烧尸体说谈价钱是1500还是2000，在那里还在争。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当我们的同胞在那里要争是讲价钱是1500还是2000，那我可以先过去然后烧自己的父母的身体。大家记得在圣经里面亚哈的时代，亚哈王亚兰打过来的时候，后来饥荒，结果两个妈妈在吵架，他说 他给我杀良的吃，吃了我的儿子，结果我要吃他儿子的时候他不干，也吵起来了。你看看国王有多难过，虽然亚哈不是个好国王，但是你看看百姓在争吵，他吃我的儿子，现在我要吃他儿子的时候他不干，就跟黄牛一样啊，这怎么1500、2000太贵了，1500行吗？难过啊，这样的难过的事情非常的多。在不久前我自己偶尔也在文学城上看一点点新闻，很快扫一扫，看到一篇叫国殇2022，我很少看全文，好像写很长一篇相当有分量一篇举哀的文章，但是遗憾的是那篇文章很多都是集中在批判政府上面，不是没有亮光亮点，有很多的悲痛为民族，但是集中的焦点火力焦点都在批判政府又怎么怎么失职。不是说他没有他的证据，他的观点的某些方面可取的地方，但是可取的地方他是为这样的时候哀痛，为同胞哀痛，然后列了好多好多的实名在后面，那些去世的人的名单，大家知道 Schindler's List 那个犹太人那个死亡的名单，那是保护的名单，在那篇文章后面列了好多谁谁谁过世，还有他想证明这个死亡是非常的真实，而且许多人都是文学城那些作者那些里面的人自愿提供的名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段时间我想不愿讲太多，大家这一个多月来，今天一月底了，听到的都是从远处从大洋彼岸传来的哀声，所以我想我们非常体会先知的心情，这时候这种哀痛有切肤之痛，因为是我们的父母，刚才牧师还让我看到就单张上就有为家长祷告的，家长离世哀伤祷告的，我们教会祷告会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接一个非常难过。2008年我跟师母有机会到四川，本来去武汉短宣，结果因为临时四川我们已经早就定好去武汉短宣，但是突然间听到说汶川大地震，那武汉我们接洽的教会就决定要去汶川要去四川，所以我们就跟着他们一起，接着红十字会是海外可能第一批进入四川地区看灾的，我们去了四川绵竹，在那个小村庄叫明光村的一个地方，我们几个人，我跟师母还有几个人，我们探访一家一家一家，倒塌率是98%， 所以全村基本上就剩下装房装饰结构的一两栋房子，剩下全塌了，土砖盖的，遇到巨大的地震。然后我们探访的时候，这一家父母被压死，这一家孩子被压死，然后我们走一家哭一家，走一家哭一家，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眼泪眼睛眼眶有点痛。再过几天我们也成了难民，再过几天我们需要人辅导，因为我们没有预备好遇到这么大的悲痛哀痛。我们从汶川，我们从绵竹到了成都的时候，那位一位好心的教授接待我们，他说为你们自豪，你们到第一线等等，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应，只知道眼眶很痛，头脑里不断的想着想着，在明光村那倒塌的房屋，那些哭泣的脸，那些说的话我们半懂不懂的，但是一直感受到从远处来的哀声，一直连我们自己都需要一种安静才可以恢复。我想这一个多月来弟兄姊妹都非常沉重，尤其是我们华人教会，又特别活水教会有许多国内的弟兄姊妹父母亲友，所以我们今天来想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思想一些跟我们相关的能够帮助我们的信息，特别是我们应该在这时的时候怎么回应。第十八节这里我们看到先知心里忧愁，愿人自慰，我心在我里面发昏。在耶利米哀歌第二章里面，他也提到他里面哀哭，里面夜更的时候起来在主面前倾心如水，非常的难过。在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他已经看见巴比伦入侵这种国破家亡的情形，他很盼望他的忧愁能够被安慰，这是先知的心境。里面心里发昏，就是都已经哀伤到不能够站起来，不能够正常的方选正常的工作的这种地步，非常的哀伤，用希伯来文用很重的词来表达里面的哀伤。然后我们来看看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先知为什么这么难过。我们从第十九节看，听啊，是我百姓的哀声从极远之地而来，耶和华不在锡安吗？锡安的王不在其中吗？这锡安的王是指耶和华，不是指地上的王。耶和华我们的君王不是在我们中间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哀伤？所以先知这地方用四句话来表达出一种 ironic 的心情，一种讽刺性的。以色列人有神他们不拜神，不是他是无神论者，他是一神论，他从小以色列人长大就是在一神论的酱缸里面泡大了，他们知道有神的，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一个有神的民族不去拜真神，神不是在其中吗？怎么会这么大的哀痛，这么大的灭亡？所以第一个是非常讽刺性的，是他们有神，有真神在他们中间，他们不拜。但是其实这时候真神已经离开了他们。大家还记得在以西结书里面写了一个很悲伤的一个情形，以西结书从八章到十一章那里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慢慢慢慢离开圣殿，从东门啊，你可以看到他的荣耀从东门离开了，当然将来回来的时候也是从东门进来，就是神用人能够看得见的他的荣耀，看见他神，他这位神，当以色列人拜坏拜偶像的时候，荣耀就离开了，以色列民可以经历得到。所以那是一个以色列民很悲伤的情形，但是人民却不知道，领袖却不知道。所以第一个原因是以色列犹大遭审判，先知这么大的哀伤是因为他们有神他们不拜。如果想今天我们国家的哀伤，民族的哀伤也许跟这里有一点不同，但是我们是有一群跟随主的人在国内中国大陆，但是我们公开的敬拜遇到很大的困难， 我的童年就是在偷偷摸摸的敬拜当中，我的家是个聚会点，点着煤油灯，这个海岛上外面有狗叫声，就是公安来了，就蜡烛就吹灭，就是我童年的生活，那一代人是怎么敬拜神呢？但是我们哀伤，先知哀伤是因为他们有神不拜，我们哀伤是体制性的限制对真神的认识，这是我们很难过的，为结构性的邪恶我们哀伤。我们不想在这里用讲台发泄对体制对意识形态的愤怒，但是我们要为这件事情哀伤，不是针对哪个个人，是整个体制性的意识形态性的男主神的百姓敬拜神认识神，要为这个事情哀伤。你知道许多弟兄姊妹知道我是很敬畏神的家庭长大，童年这样长大，家里哥哥姐姐爸爸都是敬畏神，就我一个人不在那样的环境长大，应该是被熏陶很爱主才是。结果到了上了小学，我最喜欢唱的歌你们都不能想象，一个从基督徒敬虔基督徒成长大的一个孩子，到了学校以后最喜欢唱的歌，让我热血沸腾的歌是什么吗？你们有没有？我同龄人五十几岁的人有没有什么歌？东方红哈，你唱的，我还不是东方红，我是国际歌，国际歌哈，东方红我还没那么喜欢，东方红很抒情嘛哈，因为非常抒情，出了一个大救星，很抒情。那国际歌里面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国际歌特别吸引我的是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哇，就把我里面的老我自我里面的那种骄傲的东西就是煽起来了，所以国际歌是很有煽动力的。这是到多年到美国以后，有人挑战我们，有美国人说你看你们这边有一首歌，你们歌唱两首歌你都喜欢哈，东方红跟国际歌就是矛盾的，你知道吧？这首一边说从来没有 Savior， 另外说有一位 Savior， 他说你们到底中国有没有 Savior？ 我说救星跟救主原来是同一个词啊。他说英文翻译就是同一个字咯，你们唱的两首歌都唱得 很大声，哪一首是真的？我说我没这么想啊，一看英文才知道是同一个字。我们说没有救主，但是有救星。我们要为这个结构性的邪恶从小啊成功的灌输一个从这样的家庭出来，当然我有责任哈，我是挂名基督徒，从小挂名，名字你都看得出来哈，从小就挂这个名了，看我的名字就是没改过，我的校长想改我的名字，这名字太女孩子气了，改过来把后面那个敏改成敏捷的敏，这样比较聪明一点。我的爸爸说你的校长不认识神，你们校长你校长不认识圣经，不要改名字，哪能随便改？所以我就一直挂名基督徒，挂名到1993年来美国才信了主。第一个，我们要为我们的民族哀伤，哀伤那里结构性的邪恶，男主童年儿童认识主，男主教会敬拜神，我们为这个哀伤，弟兄姊妹，这是一种非常深沉的哀伤，不是意识，不是对政府对个人的批判，什么派什么派，不是这些，这些吐槽这些可以平时说一说就过了，但是基督徒要为我们的祖国的土地上，对许多大陆同胞来说是祖国的土地上，在那里有结构性的男主敬拜，男主儿童认识主，我为这个哀伤，祷告是盼望有一天那里的福音的门可以广开，可以自由的布道。或许牧羊里面的是其中一位牧者是布道家，但是我相信也不能够自由在中国那里开万人布道会，大布道会会很难的。所以我们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的同胞祷告，我们为哀伤。第二方面，你看先知的哀伤第19节，麦秋已过，夏令已亡，我们还未得救。以色列民神给他很多的机会，他们不断的失去。麦秋就是收割，秋天收割，夏天也是收割的季节，一个接一个过了，我们还没有得救。最一般得救是还没有粮食， 还没有喂饱我们肚腹了。但是先知用这种诗化的语言来表达，我们不断的失去机会，一个个机会失去。什么机会呢？神差先知告诉他们得救的方式，他们不愿意听。他们从上到下，从先知领受假意象，祭司不好好教导律法， 官长勒索剥削，宗教领袖拜偶像，所以这些看见都是一个民族一个神的选民到一个地步是不断的失去机会，给他机会不要，给他机会不要。现在的 A3 在这里，这是讽刺性的，没有机会。有些时候 很多人说，哎，我没有机会，我不知道。就像有人说，我这里疫苗不太有效果，很难过。但是有机会，不断的有机会，不断的失去，这是非常难过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也为我们自己，也为我们的同胞，也为我们身边我们的同胞，在 Naperville， 在芝加哥地区，在许多地方，很多华人，很多听到的机会，福音的机会了。我不知道是在 Naperville 怎样，在我们那边疫情这三年中间，慕道友很少来教会，我们慕道班一直开不起来，有一个有的时候又不见了，弟兄姊妹甚至回来都没那么热情回来实体敬拜，已经没有构成真正的威胁了，还是不肯回来。当然有很多原因，心理上的障碍等等，或者国内家人说不要出去很危险，到处都是病毒。所以我们的粤语堂弟兄姊妹年纪很大了，都很快恢复了实体敬拜。我们国语堂年轻很多，很害怕，不能对外国内的家长，我们自己可能灵性也是一个问题。你有特殊原因可以在家里敬拜，没有问题，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是因为懒散，如果是因为习惯了，你不来，我盼望自己做一些反省，不要失去，不断的失去机会。有一次我讲到，我说也许你现在是躺着听到，后来一个姐妹就告诉我说，牧师你怎么知道的？哎呀，我说我们是用 YouTube 的，我看不见你了。他是说，你怎么知道我是躺着在那里崇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个重生悔改的基督徒，他会反省自己，我们要承受的使命很大，要神借着我们，神要拯救我们的同胞，借着我们的生命和见证，把福音传到周遭的地区，不要让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弟兄姊妹不断的失去机会，不断的失去机会。有的时候我告诉弟兄姊妹有些话他们不一定爱听，我通常很柔和，不太批评人，师母说我太 nice 了。但是我最近告诉弟兄姊妹，为什么你这时候才召集父母的救恩呢？啊，可能冒犯了好多人哈，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冒犯了好多你们，还是线上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错过机会，有没有让你的父母错过机会哈？很可能你很哀伤的，我还在撒把盐。但是我想对一般性的提醒：为什么当我们的父母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我们才召集他的救恩？我在印第安纳读书的时候，一位弟兄信了主，他第一件反应就是得到救恩的宝贵以后，他说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没信主，他第一个想到的是爱的亲人，因为他得到的是好东西啊。有人说我的父母因为一辈子在无神论环境里面，或者在台湾或者多神的环境里面，哎呀很难很难。但是你的孩子进入好学区也是很难的，你都那么努力，但是父母就给他选择，孩子的好学区你不会给他选择的。但是为什么父母的救恩就可以啊？他知识分子，我爸妈是教授，他可以选择了。弟兄姊妹，我想一个真诚的人在主面前哈，一个有救的人跟没救的人很大的区别哈。有救的人是他会在神面前反思，我做错什么？没救的人都是错都是怪别人，那个是没救的人。我跟师母辅导婚姻，有的时候判断还蛮准确，有一对婚姻，这对婚姻有救没救，我们判断还相当准确的。有一个心理学家做婚姻的辅导，他写了一本书，他的判断，有人来看他的几十年婚姻辅导，他一看就知道这对婚姻能不能将来在一起，结果他准确率是94%。那当然他的理由是因为他怎么处理冲突哈，不是夫妻没有冲突，是怎么处理冲突的方式决定了他会不会待在一起，是那个心理学家的结论，婚姻专家的。作为传道人，如果一个人遇到事情都是怪别人，这个人基本上没什么救了，除非神怜悯到某个时候他悔改了。但是如果一个人遇到事情以后，讲他的信息或者牧师的提醒，教会同工的提醒，他会说哦，是哦，可能是我有问题，对啊，我为什么对以前父母的救恩都没那么看重， 那开始反省了。怎么反省呢？我到底是否认为救恩是真实的，给我永恒的生命？我自己有没有经历过？然后是不是真的对我是宝贵的不得了的东西？这个首先第一个反省哦。如果真反省了救恩，你认识了，你经历了救恩是这样的美好，然后你一定会告诉你所最爱的人嘛。第二个，你已经知道救恩非常好，在你身上生命的更新改变，你感谢主，重生悔改的人还经历过生命的更新，但是对父母有点害怕，哎呀，我爸爸是教授，我爸爸从小很严，有点害怕，看到爸爸就腿软，那个可能能够理解啊，那就好好祷告主给你智慧。还有人说我不怕，但是我不会讲，没关系，不会讲是最小的事情。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人哦，生来瞎子，生来瞎眼的哈，被主治好的时候，他有没有受过什么福音布道培训？有没有？没有。他见在里面最突出的一句话就是：“从前我是眼瞎的，现在能看见了。”这话会讲哦，因为他真的经历过眼瞎被主医治好了，知道耶稣的大能。他传福音没有受过培训的，不用背什么四律什么律，这个可以背啊，没问题啊。但是他说：“我以前是眼瞎的，我经历过救恩的宝贵。”经历过耶稣的大能，我没有反对传福音需要培训啊，但是真经历救恩的人，他其实稍微培训一下就好了，因为他会经历过耶稣的美好。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让我们的同胞，让我们的亲人不断的错过机会啊。很多时候真的机会不在我们的手里，有些到了 ICU 到了那个时候后面有一下很快就昏迷等等，我自己体会过啊，都不一定有机会了。很小的时候，孩子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撞车，你都来不及主啊救我，嘣就撞上了，哦，这里缝了几针。那我如果没信主的话，真的没机会叫耶稣了。再说那种时候叫耶稣救我，不知道会不会得救。这个没认罪，我不知道会不会得救啊。我们生命不掌握我们的手里，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人的生命不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也不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像今天晚上，我们就有个紧迫感，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老人家来。他很快几天就走了，我跟师母约他来吃饭，我们跟他今天晚上就谈救恩，因为他回去以后疫情的情况、健康的情况等等，只有一个心愿，今天晚上我跟师母要跟他谈救恩。紧迫感，弟兄姐妹，如果我为你们的父母、为弟兄姐妹的父母紧迫，你为自己的父母更加紧迫。已经离世了，我们为你们祷告，求主安慰你。这个哀伤是我自己的父亲90岁过世，还是已经服侍主的人，我都很哀伤。我理解父亲母亲过世在外地，我的父亲母亲过世我都不在边上。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妈妈过世读大学，在美国的时候侍奉的时候父亲在国内过世，都知道父母过世你不能在边上那种哀痛那种难过。但是我们不要让有机会的不断的错过机会。第三，先知哀伤这里看见21节，先知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慌将我抓住。”所以先知的哀伤是因为百姓受了伤。百姓为什么受伤呢？因为他们中间有真的先知，他们不听，这又一个讽刺了。耶利米就是真先知的。以色列对神治政体、对真先知的标准非常苛刻的。每个时代都有一些人专做先知，会去释放一些信息。但是以色列人民对真先知的标准是：你说的话要能应验，还有很多标准啊，这是必须的。所以今天我们还能读到耶利米书，没有读到其他的假先知的书，是因为被筛选了，那些先知都不够格。所以我们今天来想到这里，真先知在以色列民中间，他们却不听先知的话。主的仆人在中间传递刺耳的信息，你不爱听，这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也是非常可悲的事情。神的百姓一个极大的荣幸是讲台有真正话语的供应。感谢主，我们活水教会有个 Evangelical 福音教会，福音为核心。Evangelicalism 福音派 就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每个宗派里面都有他的灵修观，都有不同的侧重点。我们福音派重点的就是 evangelical， 是福音为中心的，神的道为中心的灵修观，回到真道里面。感谢神，相信讲台上你们也不断会有纯正话语的供应，在小组里面查经、主日学里面都会有，还会把讲台的信息变成问题来帮助你们消化，意思很可能在这里听了没有来得及或者没有消化，在小组或者主日学里面讨论的时候继续消化，非常细致的安排。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听得见那些不太听起来不太舒服的话，但是对你的灵魂是有益处的。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几年前离开了教会，他怕伤，因为一个弟兄怎么离开教会，牧师都很难过了。牧师首先想，哎呦，是不是我没有牧养好，没有照顾好，或者对牧师有什么不满，牧师不知道。做牧师的人其实挺不容易哈，我不是替我说话，也替所有的牧师说话。但会众离开，特别离开不是搬迁工作，是搬到附近的教会。哎呀，牧师就会想，我不知道黄牧师哈，张牧师是不是这样想，我就会想，哎呦，没牧养好，忽视了可能。我们教会不大，我都会这样想，那 大的教会可能更容易顾不着的时候有可能。我就问他，他现在找我的牧师，他来安慰我，他想离开教会来安慰我，怎么安慰我呢？他说，牧师你讲的道有些东西呢，我是听起来有点刺耳哈，但是我还没有堕落到这个地步，为了想去一个地方，想我要去一个想听到的地方，怎么讲呢，就是那个地方讲的道是我想听的地方，我就去哪里。他说我还没有堕落到这个地步。弟兄姊妹听得懂吗？意思就是说，牧师你放心了，不是因为你讲道哈，他也没说因为别的，不是因为你讲道，我还没有堕落到这地步，只想听我自己想听的那些信息啊。这个对我是有点安慰哈。哦，弟兄姊妹不是因为我讲道，我在想会不会因为别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的灵魂深处对那些神的话在讲台上没有讲错，但是你听起来就不舒服，那个就属于圣经上有个词叫悖逆。悖逆就是说他选择性的顺服，那个、叫悖逆的。选择性顺服是听起来很舒服的哈，成功神学都很喜欢一些应许哈，挑出来应许。成功神学里面也有顺服那些舒服的。真正的顺服是那听起来刺耳，那你不舒服的，但是对你的灵魂都是有益处的。就像使徒保罗说，我离开以弗所的时候，对你们有益处的事情，对你们灵魂有益处的事情，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讲，那是真仆人。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的悲哀不要成为我们的悲哀，他们有真先知，有真正话语的传递，却他们不接受，这是很难过的事情。如果讲台上没有纯正话语的供应，讲的是成功神学，是极端的灵恩等等许许多多别的东西，你在那里你说我没得到喂养，那你还有借口，将来传道人受审判很大了，因为做教导的人要受更重的审判。但是如果有纯正的话语规模在那里被教训、被教导、被传扬，但是我里面就因为听起来不舒服，我不听，甚至换教会，如果是因为这样的话，你最好指出来讲台错在哪里，给牧者给传讲的人机会，他是否真的讲错了。如果那样的话，你再换教会，再换去不同地方，你才叫做有一种 integrity， 有一种真诚。所以不要自欺，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哈。我今天也是作为牧师，不是你们的教会的牧师，也是一个被呼召传讲神话语的人，我也类似跟我自己的教会这样讲，我们如果我讲错了请你指出来，如果我讲对了口气不对你也给我提醒，但是如果我讲对了又很诚恳口气也对你就不爱听，你最好自己悔改。好，这么多人笑了，太好了，我们弟兄姊妹不太笑，可能太熟了。是啊，笑的人都是愿意悔改的。第四个理由也是很讽刺的，看看基列。基列是什么地方呢？他说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基列是一个盛产乳香、香料、医药的地方，是当年的医药中心。就像老李家是医疗中心，但是老李家人眼睛不好，属灵的视力不好，耶稣批评他们。基列是一个充满这个很多药材，那里很多医生，好医生。但是不得痊愈这地方，不是指他们身体不得痊愈， 是他们灵魂没有得到痊愈。有很多医药，有很多医生，但是灵魂却麻木，就离散神，可悲啊。我们家孩子前几天跟我们回来，跟我们说：“爸妈，我想学医。”哦，我说：“那不错，这学医很辛苦了。”然后我就跟他讲：“啊，妈妈希望他去做传道人，但他想做医生。”我说：“这个每个人都有呼召，我们知道神没有呼召，那做医生也很好。”然后我就跟他讲鲁迅的故事，你知道一个牧师跟孩子讲鲁迅的故事哈。我说：“孩子啊，做医很好啊，医可以，医生当然可以治人的身体哈，甚至心理。”但是如果你的目标只是治人的身体和心理的话，中国有一个作家早就超越你了。那个人到日本留学的时候学医，后来发现身体一好有什么用呢？灵魂麻木啊。后来他看见这种情形，弃医从文。我说他很伟大的，我佩服他，是因为他知道医好身体没有用，如果灵魂麻木的话，同胞灵魂麻木，我跟孩子讲，孩子听不懂鲁迅是谁啊。后来我说：“爸爸只是跟你讲这个事情，那你知道你做医生可以不要只是治医治别人的身体，你可以用医学帮助人身体缓解了，但是灵魂是最最宝贵的。”鲁迅先生用文学来救世，他也失望了，很可惜他与福音擦肩而过，失之交臂。他的友人中间有基督徒，他也看过圣经。先知在这里哀痛是他们明明知道这里有很讽刺的有医疗、有医药、有医疗资源，但是他们却不能得到灵性的医治，因为他们离开了那活水的泉源。活水教会一定会记住，先知说以色列人做了两个错事，他们离弃了活水的泉源，却去凿出那些会漏水的那些池子。这是先知的信息，会漏的。弟兄姊妹，很可能我们会不会也会这样子，我们的依靠在我们的能力，在我们的工作，在孩子的教育等等等等，但是就不去依靠活水的泉源。活水教会都知道活水是什么，如果不知道就问你们的牧师，是我们真正依靠的。在圣经中间有几位伟大的爱国爱神，特别是爱神爱国的先知，和包括主耶稣自己，他成为我们的榜样。我很快提一下，大家都很熟悉的。第一位是摩西，摩西在出埃及32章里面，我们看下一页，在那里神要发怒，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要发怒的时候，他说：“我情愿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被涂抹，求神，求耶和华神不要去灭掉他的选民。”这是何等的一种祷告！摩西敬畏神，但是摩西爱他爱神的子民。耶利米先知，我们不用说了，刚刚讲过。他当然他的头变成水，他的眼为泪的泉源，不断的哭泣，不停的哭泣，不像我们哭一会儿就头痛，他当然他不断的哭下去，这样的爱他的同胞。保罗好像跟过去的摩西非常像，当他看见以色列民传福音给以色列民拒绝的时候，他宁愿自己与基督隔绝，只要他的同胞能得救。罗马书第9章那里，这些都是伟大的先知使徒，他们爱神，他们爱同胞的灵魂。主耶稣是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别人看见何等的言语，开始夸耶路撒冷。耶稣突然间不合时宜的，好像哭起来了。所以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他不断的派先知去那里警戒他们，好像母鸡要怀抱小鸡一样的。来拯救耶路撒冷，但是很可惜，他们不知道神眷顾他们的日子。耶路撒冷的可怜就在于，不断神有先知来，他不接受。耶稣为那里哀伤，但是另外一种哀伤却是属肉体的同情。大家记得耶稣快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些耶路撒冷的女子为耶稣哭，大家记得吗？耶稣没有很欣赏，没有很感激哦。耶稣说：“为什么哭呢？耶路撒冷女子要为自己哭啊，因为即将临到的审判。”同情主耶稣搞错了，耶稣是为我们死的，为他们死了，结果他们同情耶稣。所以今天我们有几个方面的回应，我们来效法。我们看最后这些伟大的使徒先知，包括主耶稣自己，他们爱神爱民，跟一般的爱国者不一样的是， 我们看到辛弃疾啦，看到一些屈原啊，这些伟大的爱国中国的诗人词人，这些人爱国爱民。但是先知超越的地方是，他是爱神，因着爱神而爱他的子民，神的子民，这是巨大的超越。我们可能纪念我们的祖国，祖国而已，是一种伟大的情感，可贵的情感。但是先知纪念西安的时候，西安不只是他生长的地方，西安是神的宝座。他们是因为知道神在那里，所以以色列人思念西安，不要单单理解成这是爱国主义，他是爱神而爱他的同胞。我这里提六个方面回应，我们就结束了信息。应该怎么样在同胞遭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才是敬虔的？哀哭，先知给我们伟大的榜样。这里哀哭不是一个同情而已，这哀哭可以是举哀自己家人过世，哀哭是何以的情感上的感伤。但是刚才讲过，哀哭为我们的同胞那里不释放了属灵的环境，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信息，我们为这些事情哀哭，为着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很可能受长期意识形态的灌输影响洗脑，以致对福音不能够开放，我们为那些事情难过，也为着排长长的队在那里烧尸体的一些亲人，为他们哀哭，盼望他们能够醒悟过来，需要去找真神。偶像丧食都不能够拯救我们，我们为这些事情哀哭。所以因神的缘故，像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看到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就怜悯他们，具有要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情怀。第二方面是求告。先知在主面前，在哀歌第二章里面讲，清心如水在主面前求告主，甚至夜更的时候起来，在 主面前哀伤哭泣祷告，为民族祷告，为同胞祷告。我想大家都在做。第三，帮助，切实的帮助。像耶路撒冷教会遇到饥荒的时候，耶路撒冷饥荒的时候，圣徒的缺乏，使徒保罗走遍教会，希望能够为他们能够得到经济的帮助，从其他地方得到帮助，这是合宜的。如果弟兄姊妹有很多方面的一些实际的帮助，国内的同胞途径都是合宜的，不是不可以。警戒，这是很艰难的。如果神给你先知性的勇气和机会的话，确定圣灵引导你敏感，在一些地方发出警戒的信息，这个是要特别小心。在一些同学群、一些家族群里面，你不要随便冒充先知出来警戒一方，那你可能遭到炮火轰击的时候，我们教会就有这样的人。哦，牧师好难过啊，我怎么这样为福音火热，他们怎么这样回应我。我说哎呦，我说姐妹，方式要不要探讨一下。但是有些弟兄姊妹就这样做，在里面为受难的人祷告啊，或者为受难的人表达同情，或者一些方法啊，这些。那后来有个别人给我们回应，我自己就有个别，像我的堂哥是一个退休的党员，是一个教育界的干部啊，他居然私下跟我联系了啊，他告诉我说，我如果选择一个信仰的话，基督教是可以考虑的。你想想，这是一个铁硬的共产党员，原来这个教育界的一些领导，是我们家族里面骄傲的人呢。他什么跟我都，他跟我都什么都好，就是信仰跟我不一样。我跟他代表两座山在家族里面，一座是传道，一个是党的。哦，他居然这时候愿意哎听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圣灵可以做工的。一个老同学也是初中同学联系的，我这次就斗胆福音就慢慢带进来，个别的私下的劝慰啊，这地方包括劝慰。把福音带给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家人，单独的私下的圣灵引导你这样去做。最后一个是我们自己也要悔改。刚才讲过，如果有些你不断的误过机会，有些自己对福音自己没有很深的认识，我们需要重新悔改。为什么福音不是这么宝贵，没有传给我的家人，我所爱的人，是我真的认识福音的宝贵吗？体会过吗？还是说我有其他的好像顾虑？如果只是其他顾虑，胆小，不会传是最小最小的，很容易。你找你们牧师培训。如果你告诉牧师我很想传福音，不知道怎么传，牧师开心坏了。如果你说我也不知道这福音真的有用吗， 你的牧师会为你很担心呢、啊。你真的经历过福音的宝贵吗？那重生就有问题，那真的要悔改。耶稣有的时候传的信息让人很不喜欢嘛，希罗亚池子倒了，18个人压死了。耶稣说：“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都要这样灭亡的。”这话谁听起来舒服呢？但是这话却对末世不断临近的时代是一个极大的警戒的提醒，要悔改。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我们也在教会内，我们没有真正重生悔改，求主圣灵关照你，有一天自己灵魂忧伤在主面前，自己认罪悔改，也告诉你的牧者，我真的是福音啊，我向主悔改。如果你在中间慕道或者在线上听到了，盼望早日能够认识这个福音，你可以得到永恒的福气，死亡也不再拘禁我们，也不再恐惧。求主帮助我们在这种哀伤的时刻，在这种不知道怎么回应才好的时候，我们求圣灵引导我们合宜的按照神的心意效法先知，效法我们的主，来回应当前我们的同胞遇到极大的苦难。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你的殿中继续聆听你的话语，来敬拜你。主啊，愿主你自己为耶路撒冷哀哭，主啊，先知为他的子神的子民哀哭的这样的心志，主啊，使徒，主啊，宁愿与基督隔绝，都愿意让同胞得救，这样的心愿深深的根植在我们心中。主啊，让我们不是只是一个爱国，成为一个爱国者，更是因着爱神，主啊，我们关切我们同胞、我们亲人的命运、里面的灵魂。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复兴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承载这样的伟大的使命。谢谢主，衷心祷告，奉主的名，阿门。